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依旧是在长夜的牵引里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谢谢你的到来。大概记得是在93年的时候，我到书店买到于冰写的《张爱玲传》，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本书的样子，硬皮黄色底，书籍也是硬硬的那种，封面上是手绘的张爱玲作者的样子，旁边的文字竖式排版，是他某一个小说里经典的一段话。我很喜欢这部人物传记，于冰的文字风格甚至在后来也很深地影响了自己，以至于这一本书被我一看再看，直到硬硬的书籍都被翻阅得一丝丝地断裂开。后来呢，我又买了一本同样版本的放在那里，然而对那本被破卷的《张爱玲传》则更为珍爱，印着书上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有一份岁月的回忆。再后来读其他书，可是反复度不及这本。某位作家提出过一个观点，说读书不等于读过，大意是讲有人把某本书读过一遍就满意了，可以和别人说我读过了。然而真正爱书的人会把某部作品读它十几二十遍，沉浸在愉悦之中。对于这个观点，因着亲身的经历，我是认同的。
从宇宙知道什么是无限，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，
四季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，
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，
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，
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，
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，
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。
叫我自在，谢谢。
叫我稳重，水叫我婉转，风叫我温柔，云叫我飘逸，哦哦，大地叫我宽广，花草叫我自在。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，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。
提出这观点的作家将读书称为盲于文学者，他甚至把这个盲字解说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文盲。后一种呢，他称为敏于文学者。二者的区别还有，前者常常边读书边消遣，后者呢却喜爱专注的阅读。前者读完有点无动于衷，后者甚至会为一本书所改变，甚至脱胎换骨。前者读过就忘，后者最喜爱的段落常常萦绕在心头。有意思的是，读书数量的多少并不属于区分标准。有人可以读书破万卷，却依然对阅读的乐趣很盲目。我想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阅读的目的。敏于文学者主要以阅读本身为目的，观察、吟咏、研究会让他觉得快乐，而盲于文学者主要以阅读以外的事情为目的，比方说追逐潮流，也为了完成任务，为了获取知识或技能。当然这并不是说盲于文学者有什么不对，只是敏于文学者会有一种隐秘的喜悦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，这种喜悦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幸福。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体验吗？
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叫眼睛？谁又知道究竟有多少颗的心？
日出日落，四季规律的交替，
谁知道这世界谁管理？
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奥秘，没有人能解答有的问题，但有本书写的全都是真理，上面全都是神的话语。
我瞬间来告诉你，是上帝创造。
生命，
我圣经来告诉你，我们有位伟大的上帝。翻开圣经阅读，你就会领悟，拥有上帝的人最有福。
能解答所有的问题，但有本书写的全都是真理，上面全都是神的话语。
我圣经来告诉你，是上帝创造了天地，耶和华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创造了每个生命。让圣经来告诉你，我们有位伟大的上帝。翻开圣经
上帝创造了天地，耶和华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，是他创造了每个生命。让圣经来告诉你，我们有位伟大的上帝。翻开圣经阅读，你就会领悟，拥有上帝的人最有福。
总有一首诗歌拨动了你的心弦，
当你孤单的时候，
总有一首诗歌让你泪流满面。
他是我的主，为我钉在
诗歌里有真实的故事，
主我要遇见你，
故事里有生命的改变。
自从遇见你，我的生命中有了改变，平凡的梦想。
长夜的牵引，期待着你的分享。
在耶稣里，我们是好朋友。
电邮请寄 chang@liangyou.net。
好朋友。
其实不限于读书，各个领域，比方说音乐、绘画、体育等等，都有敏锐者和盲目者。在信仰方面也是这样，圣经新译本有一节经文说，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凡事有益，享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作者把操练身体和操练敬虔做比较，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有益处，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。我想既然可以比较，说明二者一定有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操练二字。曾经听一位教练说，锻炼身体的本质是破坏身体现有的组织，让恢复后的组织更加强壮，当然这个过程免不了吃苦。那如果他是一位忙于健身者，很容易就会放弃，因为他的目标只是减肥、增肌、拥有好身材，或者在朋友圈秀晒炫，他并不享受健身的本身。可是一位敏于健身者，他会享受锻炼的过程，不仅是流汗，而且主动学习，向别人请教，自己设计锻炼计划和食谱等等。他不会过度在意体重磅上的数字，也不介意他人的评价，因为锻炼身体就已然是在享受生活了。操练敬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盲目者有各种目的，为了完成小组打卡任务，为了显得属灵，为了受人称赞，有的时候这些目的显得很崇高，为了变得更好，为了解决某个人生难题，为了帮助他人。但是这些目的再崇高，也很难享受敬虔本身的喜悦，这会让操练过程中产生一份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以至于轻易放弃。那到底什么是敬虔呢？
敬畏他，我就必无所缺，敬畏他必得着智慧，必恒久知足，敬畏他得着生命。
天里地有何等地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地深，动力心有何等地 的过犯，离我也多远。
希腊文中文词典里边对于敬虔的解释是人对神当守的本分。说到本分，首先想到的是家人的关系。我作为妈妈，照顾好家里的孩子是当尽的本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享受到为人母的乐趣。于是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抱起女儿时，就像抱着一大捧盛开的花儿。本分包含责任，也有喜悦。你我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是敬畏他、爱他、信靠他。 与此同时，我们不也享受到与神亲密相连的喜悦吗？在英文的译本里，敬虔被翻译为像神一般的属性，这就更形象了。孩子不是会和他的父母最相像吗？你我是神的孩子，会和神相像。操练敬虔就是耶稣的救赎，让你我成为神家的孩子。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和耶稣变得越来越像。虽然这是神的工作，但是你不能否认里面有人的责任和喜悦。当一个人进行各种敬虔的操练，比方说读经、默想、祷告、彼此相爱等等时，我们就不被过去所束缚，也不为将来担忧。你我知道此刻的自己并不完美，依然有很多缺乏和问题，还有嫉妒、贪婪、愤怒、痛苦在心里蠢蠢欲动。可是有一点，朋友，我们已在基督里被神完全接纳了。你我是神家的孩子，享受和他的关系，仿佛被他抱在怀中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依靠他，你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神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，
你好，我是恩惠，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，祝您晚安。
圣经里说到马大和玛利亚，原来觉着不是太理解究竟二人的心境是怎样的，只是凭感觉去想象，直到实际的在教会里看到了几乎是圣经翻版的马大和玛利亚，于是对于忙碌如马大可是依然喜乐服侍的弟兄或姊妹充满了敬意。日子里谁都会遇到在自己的位置上各样的压力，工作的、生活的、他人的评断，好的、坏的，有时甚至是嘲讽、责骂等等，有时呢会感到沮丧、害怕、自卑。我想一直支持一个人走下去的是耶稣所说的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还记得圣经的那一幕吗？那时周围忙得鸡飞狗跳，房间里不乏喧哗与骚动，姐姐也有责备她的意思，但是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讲道，她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这福分不仅在未来，也在此时此刻的喜悦喧哗中的安静，以及不为他人眼光的勇敢里，这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，是不能夺取的。
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荣颜。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明晚同一时间再见。
请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，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荣颜。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主的旨意，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。